声说出你的想法，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我是小主播。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今晚直播节目的主持人 Kiki。
大家好，我是乐乐，很高兴和 Kiki 一同主持今晚的直播节目。初级班的同学们为您准备了说绕口令和讲故事节目，
听上去真不错啊，让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节目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小贝壳，今年七岁。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狼来了，狼来了。从前有个放羊娃，每天都去山上放羊。一天他觉得十分无聊，就想了一个捉弄大家寻开心的主意。他向着山下正在种田的农夫们大声喊，狼来啦，狼来啦，救命呀。农夫们听到喊声，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上跑。他们一边跑一边喊，不要怕孩子，我们帮你打恶狼。农夫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一看，连狼的影子也没有。放羊娃哈哈大笑，真有意思，你们上当啦。农夫们生气地走了。第二天，放羊娃故伎重演，善良的农夫们又冲上来帮他打狼，可还是没有见到狼的影子。放羊娃的他们对放羊娃的一而再而三十分生气。从此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一下子闯进了羊群。放羊娃感到十分害怕，拼命地向农夫们喊，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快救命呀，狼真的来了。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以为他又在说谎，大家都不去理睬他，没有人去帮他。结果放羊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人应诚实，不要通过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能以说谎来愚弄他人。故事讲完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 Kiki， 今年八岁。今晚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 快活的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应上质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他们马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绿着雪白的肚皮，顾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小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向前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故事完了，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花花，今年七岁。今晚我为大家带来哪吒打油诗七则。我是小一，关在府里无事干，翻墙倒瓦，摔瓶罐，来来回回千百遍，小爷也是很疲倦。二，生活里全是累，没死就得活受累或罪，越是折腾越倒霉，越有追求越悲催，虽似挣扎你累不累，不如瘫在床上睡。三，替天行道是使命，斩妖除魔最擅长，陈塘关前威风扬，看我哪吒把名扬，脚踏风火性死方，混天绫舞上光芒，魔纹转世又怎样，真意在身心不慌。四，一年到头不得闲，给咱小弟搞点钱，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你天改名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从来生死都看淡，庄和老天对着干，我命又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七，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到此出除见恶，尔等妖魔快受死。我的节目表演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汪无乐，今年八岁。我现在要给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和讲个故事。鹅鹤和，和尚是坡，坡下是河，坡上立着一只鹅，鹅低头望着一条河，宽宽的河，肥肥的鹅，鹅过河，河渡鹅，河坡飞来丹顶鹤，鹤望河与鹅，小鹤笑呵呵，不知鹅过河还是河渡鹅。故事叫狼来了。狼来了。从前有个放羊娃，每天都去山上放羊。一天他觉得十分无聊，就想了个捉弄大家寻开心的主意。他向着山下正在种田的农夫们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农夫们听到喊声，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上跑。他们边跑边喊，不要怕孩子，我们来帮你打恶狼。农夫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一看，连狼的影子也没有。放羊娃哈哈大笑，真有意思，你们上当了。农夫们生气地走了。第二天，放羊娃故伎重演，善良的农夫们又冲上来帮他打狼，可是还没有见到狼的影子。放羊娃这笑着直不起腰，哈哈，你们又上当了，哈哈。大伙儿对放羊娃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十分生气，从此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一下子闯进羊群，放羊娃害怕极了，拼命地向农夫们喊，狼来了，狼来了，快救命啊，狼真的来了。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以为他又在说谎，大家都不理睬他，没有人去帮他。结果放羊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人应诚实，不要通过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能以说谎来愚弄他人。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 Emily。 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大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问，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上顶着两只大眼睛，披着碧绿的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两只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都已经变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前腿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不见了。他们天天跟着妈妈捉害虫。故事讲完了，谢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娜娜，今年六岁。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背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做事情要一心一意，希望您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 Jasper， 今年七岁，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个故事，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的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鲤 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来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叫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前腿跳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故事说完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很精彩的表演，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第十九期主持班的学习已经进入尾声，同学们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在普通话、发音、阅读、朗诵和表演方面都取得了很多进步。
我们将继续努力，期待下次直播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纷呈的节目。感谢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今天晚上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姓严，我今年8岁快9了。我平时很喜欢做数学题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王璐，我今年8岁，我的爱好是打网球、滑冰和弹钢琴。今天很高兴来电台做节目。
我们都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班中级班第19期的学生，今晚的节目就由我们两个来为大家主持。
没错，今天是本期课程中第二次来电台上直播课了。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呢，因为我的妈妈也来到电台了，现在坐在我的旁边呢。
哎，对了，为什么阿姨也会跟我们一起上节目啊？
因为我一会儿要和妈妈做一个小的访谈节目，我要采访她呢。
哇，期待期待。差点忘了，咱俩光顾着聊天了，赶紧请其他几位同学还有阿姨一起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那妈妈你先开始吧。
大家好，孩子们好啊！我已经陪王璐来过电台非常多次了，但今天还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对着话筒。这会儿感觉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谢谢阿姨，下面请西西和乐怡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西西，我今年8岁，我的爱好是画画、读书和看视频。今天我觉得很兴奋，因为王璐的妈妈来了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乐怡，我今年9岁，我的爱好就是踢足球，很开心再次来到电台参加我是小主播节目的直播。
好的，谢谢大家的自我介绍，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让我们有请乐怡为我们带来一个小故事，皇帝的新衣。有请乐怡。
很久以前，有个皇帝最爱穿新衣服，可是他的新衣服只穿一次就再也不穿了，时间一长，他的裁缝也做不出什么新式样的衣服了。一天，两个骗子来见皇帝，说：“我们是远道而来的纺织工，能制出一种特别好看的布。这种布很特殊，凡是愚笨的人都看不见。”皇帝想：“这倒不错，我可以分出谁聪明，谁愚笨了。”于是皇帝赏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马上织这种布。他们一直织到深夜，可是织布机上仍是空空的。皇帝派了一个诚实的大臣去看，大臣左看右看，没看见什么布。他想：糟糕，要是我说出真相，皇上一定会认出我愚笨，撤了我的职。于是他回去对皇帝说：皇上，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布，您一定会喜欢的。皇帝听了信以为真，就带着一批大臣去看。皇帝看来看去，什么都没看见。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我怎么没看见布呢？难道是我愚笨吗？不，我绝不能说我看不见。于是他对两个骗子说：他很喜欢这种布，用这种布做的衣服一定很好看。大臣们也纷纷称赞。 啊，真是好布。没多久，两个骗子说布已经织好了，接着又装模作样的做起衣服来。衣服做好了，他们来到皇帝面前，帮皇帝脱下衣服，又假装给皇帝穿上衣服，穿上新的。这时皇帝拼命想象着说，啊，真妙，这衣服轻的像羽毛，薄的像真丝。大臣们也都称赞，多么漂亮，多么合身啊。第二天，皇帝穿上这件新衣服上街去，大人们见了都欢呼起来，皇上的衣服真好看。皇帝听了更加得意。忽然，一个孩子大声喊道，皇上，您怎么不穿衣服呀？这样会感冒的。街上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皇帝也呆住了。他心里想，这个孩子是诚实的，只有他才讲了真话。
谢谢乐怡，真是一个充满欢笑与启迪的故事。盲从从来不是智慧的表现，而诚实和勇敢才是最珍贵的品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璐和他妈妈为我们带来的一个访谈节目《陆玉表访谈》，有请。
大家好，欢迎来到陆玉访谈，我是主持人王璐。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妈妈来做我的访谈对象。
大家好，我是王璐的妈妈子倩，很高兴今天能做女儿的嘉宾，接受她的采访。
妈妈，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人生中目前为止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是什么呢？
妈妈最难忘的事情有非常多，但现在年近快40岁的时候，让我回头看，我觉得最难忘的事情可能是当时参加高考的经历。我觉得正是因为高考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两个阶段，高考之前是无忧无虑的在学校的生活，高考之后呢，就要开始一个人操心非常很多的事情。对的，开始完全过起承担起成人的责任。
妈妈，那你高考时经历过什么让你现在还一直记住的小的一些事情吗？
妈妈分享一件事情在高考的时候呢，现在很难忘，也说起来有点有时候可以当笑，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高考完之后呢，当时妈妈的高考结束之后，你需要估算一下你当时考了多少分，用你估算出来的这个分数去填报一个大学，再去填选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估的分呢，当时你考完之后你还不知道你考了多少分，你要怎么去知道你估算这个分数呢？有一个，我们会把所有的选择题，比如说 ABCD 所有的选择题写在一个非常大的橡皮上，你在考完试之后，你就可以立马算出你这部分选择题多少得多少分。然后呢，妈妈当时考的是政治、地理还有历史，有非常多开放性的这个答案，所以呢，在考完的第二天我们所有的那个考试的文科生呢，就把自己写的答案重新再写一遍，而且你要回忆起来你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怎么写的，就连你要考的语文的作文也要完全的写下来，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帮你估算一个这个分数。 然后印象现在都会回想那个画面很深的是，所有的同学都在那个走廊里边，大家都站在那儿重新写一遍前一天你经历过的非常重要的考试的考题的答案。
那你得到你的估算的分数，你是什么感受呢？你是很高兴还是很失落？
对，当时因为距离考试出分其实还有很久的时间，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但当你第二天你把答案写出来交给老师，老师帮你批一个分之后，你其实很快就能知道你大概是能够考多少分了。对，当时我记得拿出来分数的时候，一下尤其是选择题，你立马知道自己对了多少错了多少。哎呀，那个感觉真的是想起来有点非常像坐过山车一样，非常像拆盲盒一样。你们现在很惊喜，一下子发现那么多答案是已经确定的错了的时候啊，都要扣掉分的时候啊，是非常沮丧的。但是呢，对你就其实当时你就已经能知道自己考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那你估算的分数和你那个真正的分数出来之后，你打算选了哪一个大学呢？
当时估算出来分数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就会有一个很厚的书，那个书上写了所有中国的大学的不同的专业在过去几年录取的分数线是多少。我们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分数呢去选报你的专业和你要去的大学，再去选专业。但是呢我现在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同学在那考试之前那一晚报那个大学之前都没有想过自己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大多数同学哈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学什么。当天晚上对着那个所有的大学和所有的那个专业的时候，依据你自己的分数才在那里挑自己要选什么。我当时选了一个西安外国语大学，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就想说，喜欢学外语，选了一个法语的专业。也很向往法国巴黎，总觉得很浪漫，觉得自己尤其最重要的是觉得跟自己的分数估出来的分数差不多，所以选了这样的学校。还有选择了一个兰州大学，也是这样的一个外语的专业，我记得可能是西班牙语吧。
那你那两个大学你是考上了没有呢？
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高考的意外性妈妈当时出来的考的分数跟我预估的分数非常接近就说明当时的这个办法呢，虽然听起来有点，你们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可笑，但其实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当时考的分数呢也不低，但是那一年呢考题呢比较简单，考得好的学生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而且呢，就像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问题呢，有点意外的是那一年这个专业在我们那里可能只收一个还是两个学生，但是有非常多的孩子报了这一个专业，所以呢水涨船高，选择择优录取分数更高的就很遗憾，我的这两个专业虽然呢都超过了他们往年录取的分数，但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录取，所以我报的两个大学呢其实都没有录取我。
那你后来是决定去了哪个大学呢？
后来呢会有一个别的大学呢给你作为一个你的选择，但是那个大学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大学，专业也并不是一个我想要去的专业，所以呢我当时就哪一个都没有选择所以那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问你你考了多少分呀，你报了考到哪个大学了呢，我一说分数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你这个分数很高，但是一说没有去学没有什么学校，可没有学校录取我，总觉得还是很失落的。当时呢我也没有选择再重新再等一年的时间再考一次跟家里人商量了之后呢，我当时选择了去申请一个国外的学校，去国外上大学。
那我觉得你选的也很对，毕竟要再重考的话还得花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你现在再回头看高考这件事情是什么感觉呢？
现在再看高考的这个事情呀，首先分两点，现在的中国的孩子呢还是跟我当时一样还在申请经历着高考，每年呢六七月份的时候都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么一个考试你们应该也都听说过要我来看呢第一点，我觉得如果 再让我回过头一遍，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我当年一定会更加更加的努力，更加充分的去准备好高考这场考试啊，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够去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但是我觉得应该更重要的是应该提前多去研究一下，关注这些学校，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些专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当时很多的老师都说，高考这件事情，因为你考完考卷交上去之后，发出来一个分数啊，这个高考的分数是一锤定音的事情。但是让我现在想一想呀，它并不是一锤定音的事情。你即便高考失利了，没有去到理想的学校啊，你后面还会面临很多的选择。高考与其说它是一锤定音，不如它只是我们啊人生中的下一场开始的一个起点。在之后我们会经历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提升自己的能力啊，一直增强自己的见识，一直呢做一个很努力在学习上很用功的人，这样后面有任何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抓住这个机会，很多个机会都可以在将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妈妈说的很对，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一锤定音的。好，那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王璐和妈妈为我们带来的访谈节目，非常精彩。他也谢谢阿姨为我们讲述高考这件她非常难忘的事。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西西为大家带来的她的小栏目，跟西西学好习惯之开心太阳，听听看这开心太阳是什么呢？欢迎西西。
大家好，我是西西，欢迎到跟西西学好习惯。今天这一集我要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的时候感觉很不开心或者很不顺心呢？然后那些时候你们会做什么解决那个感觉呢？会不会跟朋友打电话，还是读书画画？我都可能会做，但是我想到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办法，我把它叫开心太阳。开心太阳，不开心的时候有很多阳光照到你身上，你会更开心的。当然没有那么多魔法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我自己给大家准备了我自己做的一个开心太阳。这个开心太阳上面就是一个大纸，中间有一个大圆圈，然后圆圈里面我画了一个笑脸，你们可以画画或者写一些字，或者跟我一样画一个脸。周围呢有一些阳光，上面写着很多不一样的办法，如果你不高兴就可以用这些办法让你更高兴一些。我跟大家和听众朋友们说我自己想的办法吧。第一个我想的办法就是冥想，我喜欢坐在地上听一些安静的音乐，然后自己坐在那儿闭眼睛。第二个就是自己在我自己的空间里面的时间，一个人的时间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做这一个办法，我就觉得会更高兴一些。下一个就是涂颜色，我涂颜色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时候，东西可以干。我涂颜色的时候，我听着那个声音，我就觉得会帮我调整有很多用处。下一个就是 跟一个家人或者朋友说话。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都有很多话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像他们可以跟我说一些搞笑的东西，让我调整心情。我觉得这个办法会让我调整得非常好。下一个办法就是散步。我散步的时候，感觉风刮到我的脸上，我觉得很有帮助。下一个方法就是听音乐。轻的音乐到很吵的音乐，我都觉得会帮我调整心情。我觉得听音乐对我是有很多帮助呢。睡一个中午觉，我躺在我的很舒服的床上，然后滚一滚，打一些滚，然后眯眯眼睛，啊，我已经睡着了。醒过来，咦，我又开心起来了。我怎么开心起来的呢？我睡了一个中午觉。下一个方法就是寻找帮助。如果你是不开心，因为你做不好一个事情，那你就寻找帮助就行了。爸爸妈妈可能会帮助你，或者你的朋友帮助你也行。帮助了你以后，你就把事情搞好了。咦，为什么要不开心呢？已经做好了，就不要不开心了吧。好了，我把我的办法讲完了。当然，听众朋友们不需要用我的办法，可以发挥自己的办法。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我的办法，也可以用我的办法。我们下一期我会教大家怎么掌握时间。谢谢大家。
谢谢西西的小栏目，这个开心太阳真的太有用了。我也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开心太阳，在我失落的时候，让我迅速的开心起来。信言，就差你的节目了。我知道信言非常喜欢朗诵中国古代的古诗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信言为我们带来一个气势磅礴的朗诵《满江红》，有请信言。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撞击怀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冈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谢谢新言，谢谢你带我们一起感受这千古流传的经典。谢谢你带我们感受岳飞将军的爱国之情。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大家的节目都表演完了，今天的我是小主播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